所书和腓立比书，那这都是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啊他写的。那从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并没有曾经见过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虽然如此他是非常关心和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特别在当时有一种的异端兴起，并且呢在他们当中流行，这个异端已经对哥罗西的教会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非常的关心，非常的为他们来祷告。虽然如此就是说，虽然在保罗当时在坐牢，他不能够亲自去哥罗西，他不能够亲自去教导他们纠正他们，但是呢神感动他就写了哥罗西这一封书信。那在保罗那个时代，世界各地的知识都日渐的发达进步，人渐渐的呢就离开了那个原始的时代那种有形的偶像敬拜，但是人的心灵呢也因此呢就更加的虚空，因此呢人继续去寻找另外一些东西来满足，来填补这个虚空的这个心灵的需要。而魔鬼呢撒旦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兴起了很多的异端来混淆真理，就像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异端邪教兴起来紊乱教会的真理。而在当时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异端被称为智慧派，或者呢叫做洛斯底主义。那这个异端有几个特点，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这本书里面强烈的是责备的。那这一派的异端，他们很强调知识，他们说他们所讲的内容乃是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讲的，而且呢这些都是一些高级的知识，是超然的知识，他们以这个作为一个口号来吸引人来宣传，所以呢当时呢很容易就被当时的一些所谓的有知识的人就接受了。另外呢他们又认为自己有很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呢比圣经的启示呢更加高级，神特别把这些超然的高值的这些启示给了这一派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只有他们才能够拥有神特别的启示他们才拥有那种高等的知识。此外这种人这种异端呢又认为他们的讲法是说神是非常的完美的神是圣洁的完美的，但另一方面这个物质世界呢完不完美啊？不完美的，不但不完美，而且是非常肮脏污秽的，很多的罪恶的存在。那这个物质世界是肮脏的污秽的充满罪恶的，而神却是完美的圣洁的，所以呢这个完美圣洁的神绝对不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肮脏污秽有罪的世界来，而且呢他也不可能与这个污秽的有罪的物质世界有任何的关系，有任何的接触。那问题来了，圣洁完美的神既然不能够创造出罪恶的污秽的物质的世界，那么现在存在的我们可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是谁创造的呢？那洛斯底主义的人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们就说， 完美圣洁的神与这个污秽的罪恶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之间，其实有许多不同的等级的一些的被造之物。那这些被造之物呢，诺斯底派呢，他们就说这些被造之物叫做艾安，英文就是 Aeon， 艾安。那神呢最先创造了一个艾安，一个 Aeon， 这个 Aeon 呢当然他就比神稍微的低一级，但是呢并没有罪，故此呢并不影响那一位创造他的圣洁完美的神。但是呢这一个稍微低一级的这个艾安，他又创造一个比他又稍微低一级的艾安，知道吗？一个一个的这样创造下去，每一个被造的艾安都比原先那一个造他的艾安稍微低一级。那结果呢都是以神为最本源，如此一个创造一个，一直创造到那个离神最远的最末后的一个艾安。这个最末后的这个艾安呢，他就创造出这个污秽的而且有罪的物质世界来。那这样的解释污秽的物质主罪恶的罪恶的物质世界与这个圣洁完美的神有没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因为离得很远很远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圣洁完美的神就不是创造出现在这个我们可见的肮脏污秽的有罪的这个物质世界。那有罪的这个物质世界就与这个完美圣洁的神完全没有关系了。那当诺斯底主义以这个教训跟基督教相遇之后，他们就解释说基督教所讲的那个基督耶稣啊，就是那个最后的艾安了，就是最后的那个所以呢污秽罪恶的物质世界是由基督所创造的。既然基督就是那个最末后的一个被造的艾安，那么这个基督跟神这个圣洁完美的神关系怎么样啊？就很远很远了，是吧？就风马牛不相及了，根本没关系。那为这个缘故，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非常强调批判这个异端，并且呢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本性。耶稣基督，保罗说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他是不是被造的，而且呢他是神一切完美圣洁崇高的属性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呢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就是针对当时的这些的诺斯底的这些异端这些错误来为耶稣基督来申辩。耶稣基督是首生的，他就是那位完美圣洁的神，不是那个被造的人，绝对不是。那保罗的时代哥罗西的教会正是受着这种异端就是诺斯底的异端的冲击和影响。保罗非常关心哥罗西的教会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写了这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就是针对诺斯底的异端思想来直斥其非，决意呢纠正和引导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走在一条正确的真理的道路上。那在这一次的讲道当中，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思想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八节一节到第八节，我把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呢定之为认识神的根基。那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保罗写信的惯用的手法，他先讲出写这本书的人是谁，作者是谁，然后呢跟着写出这本书的受信人是谁，然后呢就一句问安或者是祝福的话。而第三到第八节可以说是保罗讲出了我们要认识神的根基是什么， 这个根基什么？那诺斯底主义他们很强调知识，师父所讲的呢是很深奥的啊，很了不起的知识啊，甚至呢他们以知识来攻击圣经的真道。但是保罗并不退缩，他也不惧怕他们，保罗以真理的知识来驳斥他们的错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箴言，箴言可以说是充满智慧的一卷书，而且呢箴言讲到真正的知识不是诺斯底主义他们所讲的那种，箴言所讲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所讲的，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就是认识神，认识这位真神。那保罗不否定知识，但是他强调真正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上面。那么认识神的根基是什么呢？在第三到第八节保罗就把这个根基告诉我们。那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为他们常常祷告，他在祷告中感谢的内容就是因为哥罗西的信徒，在基督里面有爱心，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说认识神的根基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为什么保罗不讲哥罗西的信徒啊，你们应该有火热的信心，你们应该有坚固的信心？保罗却是要说在基督里的信心。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那基督徒在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你的信心是否坚固，也不是你是否有火热的信心，基督徒在长进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乃是你信心的对象是谁，你信心的对象是谁。那些信邪教的、信异端的，他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啊？你敢说他们不够火热吗？那些伊斯兰教徒火不火热啊？绑着炸弹啊，以你啊视死如归，火不火热？非常火热，他们的信心也非常的坚固。摩门教很厉害啊，耶正很厉害啊，两个去敲你的门，弟兄姐妹，他们比你火热得多。你们有没有敲别人的门呢？有没有去一家家传福音呢？有没有去？我们很难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很火热啊，我们是一家家去敲门的。当然，我们不是摩门教啊，我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少信徒有这种经历，但是呢，异端他们很厉害。东方闪电厉不厉害？听过东方闪电没有啊？现在在国内非常流行哦。对呀，现在啊过海了，海外都有了，啊出国了，啊中国的异端啊土产异端现在呢啊向海外发展了，就是东方闪电，他现在改名了，不叫东方闪电，你知道改了什么名字吗？传能者，啊很厉害哦。法轮功有没有信呢？你去那个中国领事馆的门口看一看，有一段时间不是风雨不改的在那里打坐吗？我以前在福音堂旁边就是登的是跟那个 Spadana 那里，现在还有的，总有一个摊是他们的，你走过他就给你派，如果你说哎你是邪教，他就跟着你随着你 咬住你不放。什么邪教啊？我们不是邪教，我们不是邪教。哇，非常厉害，他们的信心很坚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信错了对象，信心越火热，信心越坚固就越危险，对不对？越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重要的就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那这个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够信错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信的对象是哪一位。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主也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绝据。然后呢，他跟着就讲到信是怎样的信，并且呢所信的对象是谁，所信的对象是谁。今天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呢？我们所信的准不准确，清不清楚？这个很重要。我们所信的对象应该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不是别人的经验，也不是别人的见证，或者别人的理论，我们信的对象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是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这个非常重要。有个例子讲到，有几个植物学家，他们呢在高山去采植那个植物的标本，然后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异的花朵，从来没见过的。但是呢这种花呢就开在山谷下面，如果要采这种花朵的话呢，必须要就是把人吊下去，然后呢去采这种奇异的花朵。但是呢由于太危险了，没人敢去。后来呢他们看到一个牧童，然后呢就对这个牧童说，讲请他下去帮他们采这种花朵，允许呢给他很多的报酬。而且呢那些人还说，我们呢用绳子把你呢吊下去，你不用害怕，我们一定会把你拉得紧紧的但是牧童说不行，我不放心就说我要回去找我爸爸，他能够握着绳子。于是呢他就就跑回家去了。跑回家呢他怕的话就跟他一起来，然后带着一根很坚固的绳子，然后呢就套在这个牧童的身上将他垂下去。孩子呢上来的时候呢就采了好多的花朵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报酬。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问这个孩子说，哎，你为什么不敢相信我们呢？我们也能够像你的父亲一样把这个绳拉得紧紧的，不会有危险的，为什么一定要找你爸爸来呢？这个孩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认识我的爸爸，他抓住那个绳子我就不害怕，因为他认识他的对象，他的爸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认不认识他？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放心。在人生的种种的遭遇上，我们的对象清楚了，准确了，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对不对？我们就不用害怕。人生无论遭遇什么，我们相信都有天父的看顾。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把一个对象，无论那个对象是什么，如果把这个对象代替了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等于拜偶像。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谁？不是教会的牧师，不是某一个你尊重的基督徒，虽然他灵命很好，可以成为你的榜样，但是他不是你相信的对象，因为他可能会跌倒的，明白吗？所以有些人把信心就放在某一个牧师、某一个尊重的那个属灵长者身上，结果这个属灵长者有一天跌倒了，他整个人就崩了， 所以弟兄姐妹不能够把信心的对象放在人的身上。那信心的对象放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 我以圣经为我信心的对象可不可以？那弟兄姐妹，这也是错误，也是错误。当然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把圣经当作相信的对象。那这样说来，圣经在我们整个信心上面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可以说圣经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因着圣经才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这样说，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有了神的话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所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虽然信心的对象不是圣经，但是我们信心永远离不开圣经，永远离不开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所信的基础。所以任何的信心如果没有建立在神的话圣经上面，都是没有根基的。虽然有些人口口声声地说他相信神，相信神的启示，相信奥秘的真理，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基础，都是站不住的，都是危险的。有一些的异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所谓传能者东方闪电，我们一听都是离开圣经的。他说耶稣来了，现在以女身出现女基督，你一听就觉得不对头，绝对不是圣经的话，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圣经好好的看的话，你怎么去分辨？所以呢，我们所讲的都不能够离开圣经的基础。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求的，就是要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今天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如果你要认识他，你就必须要在福音书四卷的福音书里面来好好的去研读。然后第二，认识神的根基就是向众圣徒的爱心。那哥罗西的信徒是有爱心的，这个爱心是一种补给众圣徒的爱心。众这个字包含所有的意思，而这种爱心也不是指一个人感情上的表现或者感情上的冲动，那这种爱心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流露，是发自内心里面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着我们经历过神的爱，有了生命的改变，而实在明白到这是一种，这种爱心是神所喜悦的，而这种爱心的对象就是众圣徒，也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基督徒。那这不是选择性的爱，我们往往呢只爱那些我们喜欢的人，对我好的人却不喜欢那些我看不顺眼的人不喜欢那些对我有不同意见的人，更加恨恶那些跟我相反调的人甚至敌对我的人。但是保罗的要求却是一种补给的爱。我们承认教会有很多人，像我们教会有200多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那么熟那么认识，但是我们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虽然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也要爱也要关心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这方面做得不错的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他的名字叫王一凡吗？大家见过他没有？见过没有他甚至没来过我们教会，但是呢我们教会的姐妹们轮流去医院看他， 现在他围到北京去了，还是跟我们有联系，这就是爱，明白吗？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付出，不是说啊他对我好我才爱他，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去付出爱，啊，不是选择性的。我们知道哈，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虽然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不熟识，但是我们也愿意去爱他，去帮助他。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尽力的来付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以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神的爱就是这样无条件。所以主耶稣也要求过我们，你要爱你的仇敌。他又说，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那我们跟那些非信徒有什么分别呢？那在马太，在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一下好吗？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爱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很重要。我们没有见过神，你说你爱神，神看不见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说你爱神，但是不爱看得见的弟兄，这是什么话？这是废话，对不对啊？废话。所以呢，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一下，有没有啊？啊，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不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清清楚楚，圣经很清楚讲到，你说你爱神，你的爱从哪里表现出来？你爱神的爱从哪里表现出来？就是从爱弟兄姐妹这种生命表现出来。要认识神，像众圣徒的爱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有爱心的就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所以爱是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 Thomas， 他说真正的爱是稀世的珍品，财富买不到，权势占不了，没有爱的人生虽然有物质丰富的成就，人生却像脱离了轨道，失去了重心。弟兄姐妹，所以世上的爱啊，这位 Thomas 呢，他分为三种，他的观点他分为三种。他说第一种呢是若果的爱，越果，就是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啊，我就爱你，你听话我就爱你。我们对孩子不这样先说吗？啊，你听话我爱你啊，不听话怎么办？就不爱了吗？啊，如果你有钱我就爱你。我们听到很多女孩子都跟男孩子都这样说的，是吧？啊，你有钱我就爱你，你富有我就爱你，啊，你给我房子我就爱你，啊，现在国内呢，如果男孩子呢没有房子呢，你娶不到老婆的，好惨。爱是建立在物质上面，啊，这是若果，如果你有这个，我就爱你。 第二种呢是因为的爱，因为我爱你，因为你美丽，也是女孩，也是那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讲的，对不对啊？啊，我爱你，哇，你好漂亮啊，美女一个。我爱你啊，因为你有钱，啊，有权，你有财有势。那这两种爱呢，我们都称之为有条件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爱，如果条件没了，爱还没还有没有？爱就冷淡了，对不对？爱就化为乌有了。啊，你不听话，你没有钱，你没有财，那就啊不爱了。然后呢，他想到第三种爱是虽言的爱，虽言。啊，我爱你，虽然你得罪了我，我仍然爱你。我爱你，虽然你事业失败了，啊，你贫病交迫了，我还是爱你，不离不弃的爱。这种爱宝不宝贵啊？啊，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报酬的。但是呢，在人间里面，这种爱容易找到吗？不是没有，但不容易，是吗？但圣经讲到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爱是哪一种爱？是若果的爱，是因为的爱，还是虽然的爱？你所付出的是哪一种爱？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要求的就是我们第三种，没有条件的。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同胞都很清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谁讲呢？对呀，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讲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就是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虽然，但是我仍然爱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虽然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与神为敌，但是神还是爱我们。这也是保罗所要求的向众圣徒的真爱，无条件的爱。然后第三，认识神的根基就是存在天上的盼望。保罗讲到认识神的第三个根基就是不要失去盼望。这个盼望乃是我们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从保罗所领受的。保罗说，我跟你们所传的福音，你们从众圣徒所领受的这些的真理，最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那这是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盼望，失去了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就会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些物质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总是啊物质的东西，我们所担忧的都是今天的啊这些生活上的需要。那保罗讲到呢啊，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有哪几方面？第一个是身体的得赎，是身体的得赎。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想现在这苦楚，若彼此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盼望的圣灵所出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期盼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越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就是我们要等候将来我们整个人的救赎。然后呢，第二呢是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十四节，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直接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出名，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一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意做万事的，叫做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自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现在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我们将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福气。然后呢，第三就是永远与主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盼望？感谢主，阿们。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活存留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试探多不多啊？厉不厉害？这个发发碌碌的世界真的不断的诱惑我们，吸引我们，整天的为着这些物质啊、生活啊来追求，名利来追求，甚至有时候呢，使我们渐渐的忘记了，失去了这个天上的盼望，拦阻了我们一个很积极去认识神的这种心态，并且呢，影响了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为神来活。所以保罗强调我们对这个福音所应许的盼望，是我们认识神不可缺的、不可缺少的第三个根基。有个故事讲到呢，有两个建筑师为一个富翁，就是建了好几十年的各种各样的房子。有一天，这个富翁就请见两位的建筑师为他做最后的建造，最后的一栋房子。两个人呢，一个是很诚实的，一个呢是很滑头的诚实那个建筑师呢，认为自己呢最后是最后为这个老板这个富翁来效力了，就决心的尽自己一切所能，造一座最坚固、最漂亮最美丽的一座大厦。另一个建筑师呢，很滑头的，他认为呢，既然是最后了，以后都没有油水可捞了那我要最后要狠狠的捞他一笔。所以呢，他就偷工减料不久呢，这两座大楼都建好了，两个人呢去见这个富翁，富翁建好了，那这就是这个大厦的这个钥匙了我们现在还给你了。谁知这个富翁他没有料到，这个富翁却对这两个人这样说：承蒙两位为我服务了这么多年，真的无以为报，这两座大楼就赠给你们了，送给你们了，请你们各自领回吧以后呢，交给你们的子子孙孙就住在这里留表谢意。两个建筑师呢都说不敢不敢但是呢，这个富翁也是很真心的送给他们。诚实的建筑师非常心安，因为他建的房子呢又坚固又漂亮他很相信他的儿孙们呢将来一定在这个大楼里面住得很开心和很安全。但是呢，那个滑头的建筑师呢，他就 汗流满面，满身都是汗。为什么呢？他糟糕了，我的子孙住在这个豆腐渣的工程里面，以后会怎么办？会不会有一天这个楼塌下来啊？弟兄姐妹，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也会这样对你。你有什么交账？你今天你是不是很用心的去见啊？为神来建造你永恒的工作。保罗在哥罗西书一开始，他就讲出了信望爱，信望爱这三个重要的认识神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根基。他强调我们今日如果要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认识神就必须要有正确的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复活来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的生命，此外我们的生命要流露出爱心，是爱众圣徒的爱心。因为有爱心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并且我们不能失去对福音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将来身体得赎，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并且永远与基督同在。这是我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今天能够很 positive 的、很积极的去追求属灵的长进。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能够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我在这里讲了好多次，必须要积极的追求长进，更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像神。我说不是像神，不是你不是神啊，只是像哦，像基督而已啊，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看到什么？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一看到你，哎呀，你真的与众不同。看到你，我就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了。弟兄姐妹，这样好不好啊？好。又看到你，看到你，你不像的。如果像你做基督徒，我就不做了，那就糟糕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最后，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你今天所信的对象是谁？你为什么要信他？那今天有些人信耶稣呢，他信呢，对象是对了，不过呢，把他当成菩萨，你知道吗？以前是拜观音菩萨，现在呢，换一个叫做基督菩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让他来祝福我，保佑我，给我一切一帆风顺，样样如意。啊，做生意一百万利，啊，出入平安，啊，患病能够马上好，啊，失业马上找到工作，是不是这样？那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信的对象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绝对他是那位真神，他是救我们的主。我们不但从他身上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更重要是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为什么要信他？因为他就是那位救我们、爱我们，并且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然后第二，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若果、因为还是虽然，是怎么爱？好好想一想。我想我们大部分都停留在前面两个，对不对？后面那个有多少能够让你做得到？真的好，好好反省一下。第三，你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吗？你盼不盼望？盼望的举手看看。都盼望哦，不举手的就不盼望了。所以我在这里叫你们举了好多次手了啊，这一次不是第一次了啊。但是呢，弟兄姐妹，你盼望是盼望了，但是你为这个做好了功夫准备没有？你 ready 好了没有？你建的是什么样的工程？豆腐渣工程？ 还是漂亮美丽的坚固的工程？第四，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之后，你对在信望爱这三方面做出什么调整？信望爱，信心的对象，爱弟兄姐妹的心，还有你的盼望，真的愿意这段圣经对我们彼此激励，互相勉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让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你，认识神的根基就是要有正确的信的对象。主啊，感谢你，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也是那一位救我们、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的神。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常常在爱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完全。主啊，求你怜悯，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爱真的很缺乏，我们真需要神给我们更大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付出这种无条件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给我们的应许，说你还要再来。主啊，今天我们看到世上的物质的诱惑很厉害，主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失去这个盼望，让我们这个盼望常常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所思想的都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主，求你施恩，借着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能够有一个调整，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